多马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上帝借着神子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子他道成了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住在了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就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了出来。这就是神子在地上所做的，门徒们亲眼看见了他，很多的人也看见他，听见他，享受了从天父给人类的最大的礼物，耶稣基督。然而就从十三章开始，耶稣基督开始做返程的准备了。耶稣基督开始准备回到父那里去。十三章一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知道神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神，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耶稣他要走了，这些门徒们就像孩子一样，他不是很明白，懵懵懂懂的。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体会过要离开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孩子们不太明白，很想跟着走，但是爸爸妈妈又不让他们跟着。耶稣基督要走了，彼得说，我要跟着你去。耶稣说，你不能跟着。彼得说，我死我也要跟着你去。但主知道这条路不是你能走的，他说你不能走。即使这样勇敢的彼得，面对着这样一大批的人来的时候，他能够勇敢地砍下一个仆人的耳朵，但是他还是害怕。他曾经三次的不认耶稣。耶稣走的这条路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路，也是没有人能够走过去的路。耶稣说，对孩子们说，你们不能跟着。耶稣在预备回到父亲那里，而回去的必经之路是十字架。耶稣不是在十字架前，在上十字架前他好好的安静自己那不平静的心，来预备自己来受苦，而是利用着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他来全心的来爱他的门徒。他给门徒洗脚，来表达他对门徒的挚爱。他来告诉他们，十字架的血会洗净你们一切的罪恶。他也教导门徒，你们也要彼此的洗脚，也要他们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他教导了门徒这些以后，他就特别来安慰他的门徒。耶稣自己应该被安慰的，但是人不能给耶稣安慰。你看他前面这些人，犹大要卖他，彼得说是为他死，但最后他会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也都会四散掉。唯一能够安慰耶稣基督的只有天父上帝，但是耶稣因为他要背负我们的罪恶，他在最需要父亲安慰的时候，父亲会离弃他。 耶稣在最艰难的时候会被上帝离弃，耶稣他即将就要面临进入这最黑暗的时刻，一个无人能够安慰的一个地狱里面的呻吟。然而耶稣在这么大的艰难面前，他却利用最后的时间在安慰他的门徒们。十四章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整个十四章到十七章，在被捕之前的这个三章，耶稣是爱他们到底，他虽然自己的心都在流血一样，他仍然要安慰门徒们，你们不要忧愁。在这样的离别当中，什么可以安慰门徒呢？什么能够让门徒不至于忧愁呢？他们忧愁的原因是因为不能与耶稣同在了，而与耶稣同在是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多么的美好、亲密、幸福。彼得都愿意为耶稣而死，到这样的关系了。耶稣要走了，他们要失去这一切了，至少是会减少这一切。耶稣他是最能够安慰人的，他安慰的方法就是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是上一节，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为什么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安慰呢？基督用整个的第十四章这样的一个整篇的篇幅说，你们因着相信神、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真正的、永远的与上帝同在。你们不是因为不能同在而忧愁吗？我告诉你，你相信，你就永远的与我同在，永远的与父同在。这个就是他的安慰。真正能够解决离别的愁苦的是同在，而神的同在的关键是你要相信。这是耶稣基督临别的时候的他的安慰。门徒在忧愁，基督在安慰，要门徒要相信神，也要相信耶稣基督。那么相信耶稣基督什么呢？十四章五到六节讲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你们要信。耶稣要我们相信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一点是门徒们的安慰，是门徒们最最需要的。今天重要的题目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首先来看多马的问题，然后看耶稣的这句回答。这段经文，耶稣要我们相信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首先来看多马他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第四节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基督到底往哪里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从回头看整本圣经看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基督去哪里非常重要。基督去哪里不是他一个人，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要去哪里的问题，特别是关系到基督去哪里是所有的在他里面的人要去哪里的问题，是个重大的问题。头在哪里，身体就在哪里。想当初上帝创造了亚当，把亚当放在的地方叫伊甸园，是非常美好的地方。而我们因为我们就在亚当里面， 所以我们好像就住在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在伊甸园里，那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这个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但是因为亚当犯了罪，他必须要离开伊甸园。那么他离开以后，在他后面出生的人没有一个是出生在伊甸园里面，因为头在哪里，我们所有的他的在他里面的后裔都就离开了伊甸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的位置和住处是多么的关键。如果上帝为基督十字架之后又造了一个伊甸园，让基督住在那里的话，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话，他就会永永远远的住在地上。那么耶稣他到底会去哪里呢？基督他说这个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地方，十三章三十三节，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我也照样对你们说。基督又对彼得说，这个地方是你现在不能去，是以后能去的地方。十三章三十六节，西门就问彼得，西门就问耶稣，你往哪里去？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对彼得说了以后，他再进一步的来说明我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在十四章二到三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基督描绘的这个地方是父亲的家，是与圣父上帝还有耶稣同在的地方，是耶稣与门徒将来永远不能分开的地方。在地上耶稣与门徒要分开，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耶稣就再也不分开了。他说，我在哪里你们就在哪里，是永远的同在了。这个永远的天父的家是一个怎样的家呢？我们还是从整本圣经看，在启示录中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启示。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一到四节这么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接着九到十四节说，拿着七个金碗盛着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与使徒有关系的地方。这个天父的家，他是羔羊的家，也是羔羊的妻子心腹的家，是结婚的新家，永远的家。这个家是与父同在，与羔羊同在，永远的家。这个地方再简化一点描述，就是我父的家。怎么去这个家呢？主在第四节说，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主耶稣一开始呼召拿大业的时候，就曾对他说过，说对拿大业说，我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他自己就是那雅各在伯特利梦见的这个天梯，是通往天上的路。所以耶稣说，那条路你们知道的。耶稣他在三年当中教导的门徒，不断的把自己和父连在一起。你接待我就是接待父，你信我就是那信我差我来的。所以他不断的把父和门徒中间，他把我放在那里，告诉他，他就是那位中保，是媒介。虽然基督他教导过这些门徒，这条道路是自己，而且也刚刚说过我自己要去哪里，但是门徒们他总是不太明白。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知道那条路是什么呢？他们连去哪里都不知道，那更不明白那条道路。面对门徒们这些无知，主耶稣基督再清晰的教导。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前半段告诉那道路，后道路、真理、生命，后面半句就说是到父那里去，是前面的在告诉你，你不知道道路吗？这就是道路。然后你不知道去哪儿吗？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告诉你，这是到父那里去。把刚才那么简化的去的地方，我父的家，再简化成是到父那里去。我们详细来听耶稣基督的回答。第二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道路就是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连接，它是靠近、接近、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而耶稣在这里面说的，不仅仅是从地上到天上这样的一个距离，他还指出是从人到父那里的，从人到父那里的这样的一种靠近、一种接近、一种到达。而这样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人怎么可以靠近上帝呢？一个罪人是不能接近上帝的。希伯来书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亚当犯罪之后，亚当必须要离开，因为他不能与主同在了。耶和华看了他犯罪以后，就用皮子给亚当和夏娃做了衣服给他们穿，以后就赶出去了。然后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天使， 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生命树的这个道路，这条路已经被把守，亚当是不能靠近这里了。这样的上帝与罪人是分开的状态，在圣殿里面和会幕里面又得到了体现。除了上帝指定的大祭司一年一度以外，任何人他都不能进入到这个至圣所。你一旦擅自进去的话，必然会死去。大祭司弄不好都会要死去。大祭司就好像是罪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道路一样，是上帝指定了这条道路，大祭司他就代表着这些罪人，他能够一年一次的进入到至圣所，就是上帝的同在，到父那里去。这是上帝指定的道路，人不能乱来。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很圣洁，觉得很够格，不需要什么大祭司，我自己就可以到至圣所那里去的话，他是妄自尊大，他是必死无疑。你将来要去哪里？有的人无所谓，爱去哪儿就哪儿，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这么想的。就是任何一个公交来的话，你不会说上车以后我不管他去哪儿我就上车。一个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负责任的人，他会思考我最终要去哪里。那么你会去上帝那里吗？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做了很多的好事，我应该可以去上帝那里，只有非常坏的人才不能去。那你可以想想，你拿着你做的一生的好事，你来去靠近那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看看，那里有基路伯，有四面转动的天使，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你可以闯过去吗？或者你拿着同样的这些好事，你大摇大摆的你进入那至圣所看看，你能够靠近上帝吗？我们只是相信神，不能靠近上帝。靠近上帝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因此耶稣基督在十四章一节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现在有各样的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道教，他们都有大批的信徒，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信。但是什么都不信就是他的宗教，他里面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这些人我也不信这个教那个教，但是我心里有神，我只要不做坏事也可以去天堂。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说任何的宗教实际上相信的可能就是一位神，名字不同而已，大家不要争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只要行善做好事都可以去天堂。这个是谎言，大家不要相信。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各种宗教都否定了通往上帝有一条唯一的道路，就是基督。他们以为只要相信有这么一位神我就可以了，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基督教这样的独一的排他性 在现代这样的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听起来是非常傲慢的，自高自大的，唯我独尊的。现代人的思想普遍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照各自的信仰道德生活都会 OK 的。在很多人的心中好像天堂很容易，只要不做太坏的事情就可以了，门槛很低的。人是把上帝看低了，或者心中根本就没有神，不知道上帝是圣洁到了那样的程度，任何一个罪人都不能看见上帝而不死的。我们有意无意地为自己设想了一个通往天堂的道路，就是自己的良善。我们真的可以凭着我们所做的这些好事善行可以去上帝那里吗？这是自欺欺人。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地狱的苦，还清所有的罪债，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不是基督教的傲慢，而是天下人间真的没有人，你看哪一个人不犯罪？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耶稣基督这样，是人又是神，能够一生的圣洁，愿意为罪人而死。如果耶稣对所有人说，你们都犯了罪，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你会说耶稣好傲慢呢、啊、别人什么都不是，就他一个人好，你会这样吗？人太骄傲了，以为拿着这样的一点好事就可以去天堂，不知道上帝那天堂的门槛是那样的圣洁，我们有一分钱没有还清，有一点点污秽都是不能去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在即将就要上十字架，他在说，我就是那道路。基督不仅仅说自己是道路，也说自己是真理。我们一般理解这种现实是一种真理，真相是一种真理，对于现实的一种总结，一种正确的认识反应也是真理。我们看到了有光明和黑暗，这就是一种观察。我们也观察到了果子里面都包着一个核，我们也总结出了牛顿的第一定律。哲学家又发现，哦，这一切的被造的物都在变化着，没有看到哪个东西不变的东西，这些都是真理。我们可以理解这些是真理，但是很难理解怎么一个人基督他怎么是真理呢？我们一个人可以是认同真理，或者理解真理，或者说出真理，或者抵挡真理。真理好像是人以外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概念，基督怎么自己他就是真理呢？可以这样理解，基督耶稣是终极的真理，是一切我们刚才所说的真理的指向的一个真理，他是这些真理的真理。圣经提到真这个字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指真假，这种相对于假的这种真，还有一种时候提到真的时候是指针对影子的一种实体本体这样的一个真。比如说希伯来书的9:24，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地上的这个人手所造圣所不过是 天上的真圣所的影像，地上的是影子，上面才是实体。上面是真的，不是说下面是假的，而是下面这个它是真的，但是它只是一个影子一样，它在反射着，它在体现着天上这个真的，就是实体的圣所。约翰福音的6章32节也提到了真粮。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所以摩西 赐的粮食是玛纳，它是粮食，不是假的粮食，但是这个粮食是指向那天上的真粮。那个真是指是真的东西在指向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真的真理。耶稣基督是终极的真理，所有一切的真理都是指向他，一切的现实都指向基督。为什么果子里都包着核？它是一个真理。我们发现这么多的果子里都包着核，这个真理指向了上帝。他用话语创造，创造的时候他就这样的成了。我们人又发现人类的智慧超过所有的生物，是各样生物的主宰，这样的判断是真理。这个真理又指向了上帝，因为上帝的设计就是要让人来管理这地上一切的活物，这样的设计就是上帝的智慧，而耶稣就是智慧。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基督。虽然我们在地上看见的一个一个真理都不是人，但是这些真理所指向的是终极的真理，却是一个位格，是基督。这么多的真理汇集在一起，不是成为一个抽象的一个真理的总和，而是这些真理全部都指向了一个真正的一位，是基督。就好像一个人他站在地上，然后有不同的光照着他，我们在地上看到很多个影子，每一个影子都不是人。哦，没有人说这个影子是人，但是把这些影子都看它指向谁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这个影子都立起来以后变成了一个抽象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影子，而是发现这一切的真理其实是从基督那里的实体而出来的。他的本体实体是个人，是基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在各样的具体真理当中，最关键的就是对于上帝的正确认识。这个真理关键到一个程度，是关乎我们永生和永死的。约翰福音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很多事情可以不明白，但是千万不要对上帝无知。你如果研究上帝的创造，花了很多的精力去研究上帝造的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却对上帝本身是无知的，你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现在花那么多的精力去研究科学，对科学是顶礼膜拜，然后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或者是我们不花时间在上帝身上，对上帝浑然无知。这就是现在的世界，他宁可拜科学拜偶像，也不愿意拜上帝。他对 真理的认识，明显是把最重要的真理，关于上帝的正确知识以及基督撇在一边，而对那些次要的真理却满腔的热情，用一生来去花费。这就是人的堕落。而关于上帝的正确的认识，就是神学的真理，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明白的，而是借着宗宝来认识它。路加福音的10:22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父是谁。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不能直接认识，是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人他才能认识。我们需要他来做宗宝，他是真理，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好像影子一样，是必须是借着这位真理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来认识他。不认识神的人是不可能到神那里去的，是与上帝无份无关的。而我们能够靠近上帝，是因为真理，我们是借着这个真理我们靠近神。耶稣基督是真理，也是生命。基督这个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不同，我们是有这个生命，而基督他自己就是生命。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是有生命的，而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的这个生命其实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这章之后的下一章，耶稣又用了葡萄树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我们看到了耶稣他就是那生命，而信徒的生命就在基督的这个里面。在这个约翰福音15:5-6，葡萄树的比喻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基督里面的话，我们不仅是不结果子，而且连整个人都会枯干，他就会被扔出去烧掉死掉。所以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是关系到我们生死的问题。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完全纯净的耶稣的生命才能够进到父那里去。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任何一个人只有在这个生命里头才能够见到上帝，才能够与上帝同在，是与基督这个生命连上了以后，这样的连接就成了通往上帝的道路。基督教的这种唯一性、独一性就在这里，只有基督是生命，其他任何人、任何宗教的教主、任何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们都不过是要么是属世的生命，要么就是属天的生命，但都不是生命。基督是唯一的生命，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他就是生命自己。耶稣基督 他在约翰福音的5章25到26节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在11章中，耶稣对马大，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个世界的人熙熙攘攘的在大路上行走，有一个很宽的门，他们觉得他们都可以照着这条道路，照着这个宽门，可以大量的人进入天堂。天堂的门口门槛很低很低，如果天堂有门槛的话，他们觉得我们能够跨过去，因为我们都在心里头设想了一条道路，就是我做的这些好事，我这条道路足可以让我到达上帝那里，到达天堂。因此不需要耶稣基督，我这么好的人，我又没杀人放火，我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反而对耶稣基督是排斥或者不在乎。这些人他不知道自己的罪有多重，他完全不需要耶稣基督来作为中保，做他与上帝人与上帝之间那唯一的一个中保。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去，而上帝说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不要忧愁，你们借着我就可以永远的与天父和我同在。你要信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愿我们中间没有相信的人，拿掉自己的道路，自己想的一条道路，一个骗人的道路，让每一个已经相信的人，每一天都与自己的一条岔路，就是靠自己这条道路而征战，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他，他是道路，借着他这个真理我们认识上帝，借着这个生命树我们可以通往上帝。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放下一切其他的道路，而这些道路都是 那宽的道路。主啊，我们祈求你饶恕我们，我们没有好好的信靠这条道路。我们认识你，也常常忽略你。我们想要自己过金钱的生活，好像要离开你也能过金钱的生活。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做基督徒这么长时间做得还不错，我们可以来靠近上帝。主，求你饶恕我们的无知，甚至是愚蠢。若不借着基督，我们一点都不能靠近上帝，反而是靠近上帝的烈火。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是在信靠这个基督。他是我们的称义，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求你带领我们真正的信靠这位降世为人的神人之间的唯一的总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